为富康宁的弟兄姐妹牧者们平安。是的，今天是长老大会，所以我在这里仅代表长老大会和我所牧养的教会加恩堂向各位问安。大会今年的主题是坚固信仰，巩固家庭，所以这也成为了我的今天的讲道信息的题目。其实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一个报道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难过，因为有更多的新加坡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而我们在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图片，就是很多人聚集在这一个富康林，这个芳林公园，在这个屏东。所以我想今天这个讲题对我们来讲，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从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聚集在你的面前敬拜你，让我们能够渴慕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恩待这讲台，让这讲台有你话语的供应，让我们弟兄姐妹信心不至于软弱，脚步不至于疲乏。我们也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得到造就更新，更让我们在基督里蒙受你丰盛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是的，当我们讲我们要理清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理清到底我们信什么，我们怎么巩固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理清我们的信仰。你们弟兄姐妹，你们说是吗？是的，我们必须理清我们的信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的教义又是什么？什么是基督教的价值观？所以当我们清楚我们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家庭中做这个传承的工作，并对家庭的成员的行为决策和产生影响。所以由此可见，信仰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将会从三个部分来谈。首先我会谈坚固信仰，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个经文所说的被选中的族类、金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在第二部分呢，我会谈巩固家庭，当中我们看见价值观的传承的重要，还有关系的建立，以及我们如何共同面对挑战。第三部分我会谈到家庭与教会。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坚固信仰。今天的经文是取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你们却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美德。这段经文强调了信徒，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的身份和使命。换句话说，今天唯有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够清楚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份，我们呢才能够活出与身份相称的生活。被选中的族类，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天国的一份子，不管是我们是已婚的、单身的、家庭破碎的人，都是被神所呼召的，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在地上是要见证那彼此相爱和合一的群体，就是教会或者家庭。想问大家，如果被选中来代表学校、代表国家、代表公司，是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会吗？当你们被选中的时候代表国家，会不会很光荣？会哈，可以。所以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老师选我到办公室去帮忙学生，当时我们是有作业本子，我们会有那个盖印那个印章让家长回去签名的哦，带回去给家长签名。所以当我被选中去做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工作的时候，我感到什么？很自豪。所以每一个印章我都盖得整整齐齐的。所以今天我们被彼得提醒，我们都被神学选出来，神以他无限的智慧召我们出黑暗，成为光明之子。那我们要怎么样看我们自己的身份呢？很感恩，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也许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 可是当我在预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的眼睛突然开了。我们可以因着神的选召，不管我们今天的所我们的担任任何的职位也好，我们的工作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们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不管我们什么年龄，我们被选中有一个特殊的目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所看到的，就是果子长存。看，通常我们会想果子长存好像是往好的方面去想，对吗？对吗？我们好的果子，可是坏的果子会不会长存？坏的果子也可以长存的，为什么呢？虽然可能大家觉得坏了就烂了就丢掉，可是它的影响是在那里的。所以换句话说，错误的价值观教导往往会潜移默化影响家人，特别是父母的思想言行，其实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大家也许有听过这一个用语，这个英语的用语 a chip of the old block。 华语的翻译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所以意思是说，在性格上或者外表上跟父母相似的人。所以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跟你们用过这一句用语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想，我们是蒙召的一群人，所以我们要活出与救恩相称的这一个样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见教会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对信徒的家庭的重视和牧养是不可以忽略的。所以因为无论好坏，果子会长存，这就是为什么家庭需要神的救赎。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在家中的身份是什么，是父母也好，是做儿女的也罢，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神所选中的。当我们认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加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有能力以敬虔的态度来活出我们的角色。第二点，我们来看金尊的祭司，这个是我们第二个身份。这表示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神的祭司，基督徒是耶稣在世上的代表，我们有像君王一样的祭司的身份。这个独特的身份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服侍引导我们的家人跟亲近上帝，带领他们祷告，活出圣经的教导，以公义、信实和慈爱待人。当家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的鼓励，见证上帝的大能和恩典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这里我要强调的，不只是父母要承担这个教导和引导的责任，就像我们常常说，哎，孩子也要承担家务。所以在这里我想问做父母的，有没有让你的孩子做家务呢？有吗？有哈、哦、OK， 是的，因为家是所有成员的，所以讲真的，没有人是完美的，包括做父母的我们。所以呢，一家人是要彼此的沟通、分享和从中学习的。记得当我的孩子小的时候，那个是很多年前的、okay? 因为 我有两个孩子，所以大儿子惹我很生气的时候，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又在旧事重提。这样我的女儿就告诉我，那时她还很小，她就告诉我说，不可以，妈妈不可以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的组织学老师说，要把一切不开心的事情都要丢进大海里，有一首这样的诗歌，可是我找不到，所以不能够播给大家听。换句话说，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我们要把一切不开心的都交托给上帝，不要放在心里。所以是的，我们都会有旧事重提的习惯，所以这个我的女儿的这一番话就成为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呢，我刚才所说的，当我们讲说金尊的祭司的时候，不只是父母要做这个工作，其实身为孩子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能够彼此的以上帝的话语来彼此的提醒勉励。第三，我们来看圣洁的国度。 弟兄姐妹，今天基督徒的身份和使命是建立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所说的，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圣洁的一个普通的理解就是没有罪，但人可能没有罪吗？人是无罪的吗？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无论家庭或者教会不是一个没有罪的群体，而是由蒙恩的罪人组成的。这就写明了神没有条件的这个恩典跟爱。所以教会的圣洁是在于神的圣洁，不在于教会本身圣洁无罪。教会被圣洁的神所拣选，就是教会圣洁的基础。因此教会不能夸口信徒在婚姻和家庭圣洁无罪，相反的，我们看见圣经中神乐意的拣选和使用那些家庭破碎和伦理道德让人无法接受的人。所以神拣选这些家庭，进入这些不完美的家庭，代表神不嫌弃破碎的家，反而神进入当中拯救罪人。所以我们看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家是完美的吗？不是的，我们都知道，可是神却乐意的使用。同样的，教会的使命不是确保每一个信徒都完全无罪，所以当有一些家庭破碎的家庭、婚姻不愉快的人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接待他们呢？教会是要向罪人宣告神为人预备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恩典。所以教会见证的圣洁不是人人无罪，而是神拣选的不配的罪人。这么说来，是不是基督徒就不用追求道德纯全呢？不是的，因为以弗所书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好吗？请。是的，上帝的心意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有一位英国的牧师和神学家指出这个约翰韦伯斯特，他说圣洁的基础是拣选，而拣选的目标是圣洁。对教会来说，圣洁是什么？圣洁有两个意义，就是被神所拣选，然后以神的道和圣灵的能力来被洁净，所以信徒能够努力的行走这个成圣之旅。基督徒的家庭是上帝国度在地上的一个见证，我们的信仰应该塑造我们的行为。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六章都提到夫妻、父母、孩子的教导，是我们生活相处的一个指引，是我们怎么人类要蒙福的时候一个途径。我们看五章和六章的时候，以弗所书，我们的家庭应该是以爱、宽恕和正直为一个特征。原本我要以家庭与救赎这个为讲题，因为家庭不完美需要救赎，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救赎，对吗？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救赎？对不对？很多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呢，我讲到的时候大家说我是一个问题讲员，因为我喜欢问问题。所以当我们讲圣洁的时候，我们不像法利赛人那样说去挑家人或者其他人的错，而是让教会和家庭创造一个环境，让我们可以在属灵上成长，体验上帝恩典这个改变的力量。第四，我们来看属神的子民。我们最后一个身份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今天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耶稣基督，好像刚才你们的牧者所说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宝贵的。那我们看看子民的意思是什么？子民就是在神的权威之下受神的保护，以神做我们的王，遵循他的吩咐去做，并且与他建立密切的关系。所以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 这激发我们，这个认识激发我们什么呢？激发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各方面都要荣耀神，包括我们的养育和巩固我们的家庭。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家庭是属于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家庭的期望，我们个人或者是我们都会交给神去完成他的美意。我想当中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讲说做人的父母什么常有九十九，对不对？我们常常都会围着家庭围着孩子操心，可是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属于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他，在所有的决定中来寻求他的引导和智慧。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跟他必须要跟他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就好像父母跟孩子这种亲密的关系怎么样，应该要体现在家人的身上。所以这边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很好，我们要爱人更真，爱家里人更真、okay、让家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倾诉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讲家好像是一个伤害人的地方，可是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是成为一个可以是一个温暖的家，可以成为一个倾诉的地方，家人因此可以互相的扶持关心和尊重，能够活出神的爱和恩典。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的目的是什么？很宝贵，可是也带来神托付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什么是宣扬？宣扬的意思就是讲给人家知道，让透过不管是在教会在家里，透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去传扬上帝的美德，成为一个见证人。所以除了我们常常讲说、哦、我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更知道救恩不只是说、哎、我们传这个我们能够信耶稣上天堂得救，而是也传讲生命更新的这个能力。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讲到家庭方面，就是我们要怎么巩固家庭。我们可以透过价值观的传承，第一点，坚固的信仰是巩固家庭的一个基石。所以为什么要把说坚固信仰放在第一位？因为信仰非常重要。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假如我们没有理清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如何坚固我们的家庭呢？去巩固我们的家庭呢？所以价值观非常重要，这个正确的价值观可以帮助家人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把核心的这个价值观传承下去。而这个价值观和道德观让为家庭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一个准则。什么准则？就是我们看重的那个道德观和价值观。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活出明智的决策。其实父母的价值观对孩子的影响很大，特别在性婚姻家庭关系混乱的这个大环境中，父母在面对社会的这些政策跟道德潮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思考探讨和祷告，才能够在社会这个大环境给孩子正确的一个引导。就如今天我们的国家废除了377A 之后，家庭成员对同性恋有不同的看法，对同性婚姻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表达我们自己的意见，可是重点是我们要探讨什么是我们信仰的这个核心教义，也是刚才我所说的我们的信仰的教义是什么。另外价值观的传承也可以讲说我们圣灵的果子，在这里我只是讲一些，就是爱、忍耐、信实、和平、节制等等。诶，我们要怎么样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你的家人会不会常常买很多很多东西？这样我们的节制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家人？当家人被鼓励，怎么样能够以爱心和宽容互相对待，我们就能够怎样建立和谐的关系。我知道贵教会在7月份，刚才燕玉传道有告诉我，是你们7月份是你们的家庭月，我觉得非常的好。除了活动，我们可以看见大家的尾声，就是从7月开始，这个我是从你们的网站摘录下来的。我知道你们7月开始会进行每一个月一次的家庭祭坛， 透过小组组长带领小组如何进行家庭祭坛，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不是有了一个活动，我们就把它丢在那边让你们自己去做。反正我看到教会很好，他训练组长如何带领进行这个家庭祭坛，而组员之后在家中带领家人参与家庭祭坛的时候，让家庭祭坛能够成为家庭信仰的一个传承，亲情的凝聚，让人与人、人与神和好的时间。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可以看见你们的教会是如何看重家庭的牧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盼望为教会能够在这个家庭祭坛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当中扩建、扩展上帝的国度，建立家庭。第二，我们来看一下关系的建立。所以各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联合早报每一次都有自述一年，有吗？可能有一些可能英文教育的弟兄姐妹不晓得，早报就是每一年都会选出一个汉字的投选活动。这样2022年的汉字是什么呢？什么汉字当选呢？大家知道吗？就是这个字，对吗？涨，真的涨哦！现在哦，物价高涨 ，OK， 什么都涨 ，OK。所以呢，若我问生活中最常听到一个字的时候，不是涨哦，我想在我们的生活中，你每次问人的时候，通常大家会怎么样回你？你好吗？很好，可是很忙，对吗？很忙。所以呢，家庭也不例外，家庭也不例外。忙碌的家长，忙碌的孩子，大家都在忙。在忙的时候呢，关系就怎么样？不知不觉中会变成松弛、冷淡和漠不关心。可是信仰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信仰可以成为家人之间的一个联系。我的原生家庭不是信主的家庭，所以我在原生家庭的时候不懂得什么叫做分享，很多事情就自己承担。包括当我小学升中学的时候，我的成绩开始一落千丈的时候，我也不晓得怎么分享，我就觉得自己承担，自己觉得很没有用。可是信主之后呢，可以跟家人一起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崇拜、灵修的得着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跟家人分享的。所以当我们讲说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促进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家人的这个亲密的关系、还有联系我们的感情。所以今天我盼望忙不成为我们的一个绊脚石。 OK， 我们来看第三，就是共同的面对挑战。信仰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庭，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住在新加坡，在哪一个时代都好，我们都会面对挑战跟逆境。所以家庭可以成为我们共同面对这个逆境的时候一个支持，一个跟一个扶持，它可以提供我们信心和希望的来源。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信望爱，所以让家庭能够坚持下去，并相信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困难。所以在第三部分呢，我现在要谈的是家庭与教会。家是什么？家是神所命定所设立的一个单位，所以应该要巩固的站立。但罪破坏了上帝造的每一件美好的事物，包括婚姻和家庭。当人犯罪之后，家庭从来就没有完美，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困难跟挑战。虽然如此，可是婚姻和家庭是神美善的一个创造，罪不能完全破坏神的工作，因为神的恩典总是比人的过犯大。感恩，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刚才我看到听到你们的牧祷的时候，你们的愿意传道也是这么祷告的，神的恩典总比人的过犯大。阿们。是的，感谢主哦。教会要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大能去更新家庭。所以教会看重家庭的时候，除了以伦理教导、生命更新跟心理辅导家庭问题，教会也更应该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去帮助弟兄姐妹去理解家庭，从圣经的脉络认识神创造家庭的心意，帮助弟兄姐妹寻找自己在家中的这个角色跟任务，更重要的就是在参与这个神救赎的计划当中。 所以信徒必须要受装备，以面对我们在这个时代各方面的挑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网络时代成长的儿童跟青少年，我们要怎么去牧养他们，怎么去教养他们，这个是即将来临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讲座。 OK， 还有呢，废除了三妻七妾之后，我们要如何跟孩子谈同性恋的这个课题。哎呀，同性恋是不对的、哦、不可以，就这样吗？孩子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答案吗？我们做父母的、哦、我们做教会领袖的，我们要怎么装备我们自己，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所以感谢主，在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些的课程，一些的训练来装备我们。最后我要说的，今天的经文是，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美德。这节的经文很短，可是对我们寻求信坚固信仰和巩固家庭有重大的意义。所以身为神的选民，君王的祭司，一个圣洁的国家，一个属神的子民，让我们能够委身于圣洁的生活，以神的话语作为真理的一个引导，来巩固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彰显神救赎和美善的地方，见证基督的爱和真理，对社区对邻里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想虽然贵教会是在这里，可是我相信说我们都可能来自不同的社区，不同的邻里，我们的家庭都能够对邻里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盼望，我们知道八月是新加坡的什么国庆，对吗？所以在我们迎接这个国庆的时候，即将来临的时候呢，让我们也能够怎么样呢？让我们也能够为国家献上祷告。这个是这个爱新加坡教会，他们有每天四十天的这样的一个文章，一些的牧者的分享啊，来为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怎么样为新加坡来祷告。我们要为新加坡祷告，让新加坡能够转向上帝，赢得年轻的一代，让新加坡也能够祝福万国。所以呢，今天我相信说，不管是大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或者说归教会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月，我相信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我们一个蒙福的一个途径。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能够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我们求圣灵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我们自己的身份，也能够活出与救恩相称圣洁的生活和耶稣基督的样式，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在家里面能够活出你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因此能够扩张上帝你的国度，让我们能够真诚的爱人与爱神，来荣耀神你的名。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门。